弟兄姊妹好，我是周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十八节里头是先知预言将来神不只是借着亚述要来攻打犹大，而且还要借着当时的另外一个强国，就是埃及。埃及是在，我们看地图就看到了，是在犹大的西南方，亚述是在东北方，这两个大强国当时的帝国对视，就把以色列或者犹大夹在中间。因此上亚哈斯自以为聪明，想去借着讨好这些强国来玩弄这两个强国，让这两个强国这彼此对视的这种矛盾能够愚忠取利，其实这个是玩火的一种做法，结果自己倒霉，失去了他的自主权，成为在当时亚述的好像一个附庸一样的，这个就是不依靠神他的一种悲惨的一种下场。我们要在这些地方要学功课，就是不要靠着自己的聪明，以为我可以用世人的一种方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利。弟兄姊妹，真正聪明的是依靠全能的神，他会带领我们的路，他会保守我们，他会替我们的前途有最妥善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的。当我们开始忘掉了神的美善的时候，那我们的倒霉的事情就会来，而且不断的来。什么时候我们醒悟，我们就脱离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继续的执迷不悟的话，那灾祸这困难就不断的临到我们的头上。盼望我们能够在读先知书看到当年以色列的这一种情形，能够让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这个是我们读先知书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一个主要的一个好处。那么先知说，他到了那时，就是你舍弃了神之后啊，你自己好像自作聪明的那个时候啊，耶和华就要罚尸身，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的疯子飞来。这个罚尸身这个事情是指着神对强敌的一种管制，就好像养蜂的人统治他的蜂群一样的。我记得这个罚尸身在前面第五章第二十六节也讲过，就是他比竖立大旗照远方的国民罚尸身，叫他们从地界而来。在那个时候就说的，就是指的亚述，亚述就好像一群蜂一样的，养蜂的人用这种尸身这种呼唤蜂群的特别的声音，这养蜂的人就知道了。我还不知道这个尸身到底是什么尸身，不过我们从这个圣经上知道，这个就是养蜂的人这呼唤蜂群的这种声音。那么亚述因为那个地方的蜂子很多，所以啊，讲到亚述地方的百姓跟亚述的国民军队就来的时候就像一群蜂一样的。而埃及他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像苍蝇，因为埃及这个地方苍蝇是特别多。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回到出埃及进去，看到当初那个摩西奉神的命令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他就去见埃及的法老，让法老允许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可以过一种在主内的自由的一种生活，能够脱去了奴隶的那种生活。可是法老不答应，法老很阴险， 法老有的时候表面上答应，但是呢答应了之后又后悔，所以神就用了十次的灾祸降在埃及，一直到最后一灾的时候，就是把他们所有的长子都给劫杀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法老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这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很出名的一段记载。那么在这十灾的其中有一灾叫做鹰灾，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八章，所以我们假如回到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二十节，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很快的我把它读一下，给我们一个印象，埃及苍蝇实在是可怕。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些苍蝇不是神从无生有造出来的，乃是在当地埃及就有着许多苍蝇，神只不过用神节把它们招聚起来而已。所以埃及这个苍蝇是很可怕的。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连苍蝇都是我管。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所有能吃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都给苍蝇给败坏了。我们晓得苍蝇专门站在上面就生蛆，蛆然后就败坏食物。哎呀，这个苍蝇真是不得了啊，这活人身上也会长满了苍蝇。有的时候我们在杂志上看到那个非洲的那些小孩子，有没有满脸都是苍蝇，哎，也真是可怕。因为非洲是多苍蝇的，所以埃及的苍蝇是出了名的。所以神说他要发尸身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所谓江河的源头就是指做埃及的全国，一直到埃及国的边陲，整个的国家之内都在埃及江河源头。这句话你的形容，我们晓得埃及的河只有一条，那条就是尼罗河。这个尼罗河是从南边山上流下来的，很长，几千里的流域。那么在尼罗河的两旁有不少的那支流，但是基本上它的河流就是尼罗河。所以讲到埃及江河源头是指多埃及的边陲，到了边上了啊，这个地方，换句话说，整个的国家里头的苍蝇都被神把它找来了。换句话说，就是把埃及的大军给招来了。然后亚述这个地方，到底亚述是不是多疯，我们在历史书上看不到，但是神既然用这个来做比喻，我相信大概有点道理，就是亚述的人呢，就好像他们所养的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的苍蝇跟这个疯，不只是指着兵马而言，乃是指着侵略者的民众，他们所发的那种喧嚷的声音啊，就像苍蝇的声音、蜜蜂的声音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平常听不到蜜蜂鼓翼啊，跟那个啊苍蝇啊这个飞的那种声音，但是等它一多起来，那个声音可很大的。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的，偶尔有一个苍蝇跑进来了，呜呜呜飞着，声音就已经很大了。假如说是一群苍蝇，那可不得了。 所以这种苍蝇跟蜂子是用的来比喻那些百姓跟军队的众多，他们来的时候那种喧嚷的声音。而且我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晓得，就是此地所说的鹰苍蝇不一定就是只做苍蝇而言的，是只做所有的那种蚊虫跟那种小的难那个小难比那个蚊子还要可怕，那个东西小到一个地步连那个纱窗都拦阻不住。我曾经在 Florida 住过两年，哎呀，我最怕那个地方的 gnat 那个蚊啦的那个 gnat 可不得了，那个东西多起来就不得了。所以神用这个来做比喻，他说他要把那些国家的那个百姓军民要招来，招来做什么？就来惩罚犹大。他说十九节，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类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这个都是所谓的荒凉的谷磐石的穴荆棘篱笆草场，都是蜂跟鹰最常在的地方。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整个的犹大的国都受到他们的侵扰。他们来的时候是漫山遍野什么地方都跟你占据了。你看，在外侮来到漫山遍野，什么地方都跟你占据了，你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自主可言的？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他先知还在继续讲啊，将来你的下场是如此啊，因为你要找外侮。好了，外侮第一，他们来的时候把你整个的国家都给占有了。第二，他说那时，再一次讲，主必用大河外扔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大河，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现在我们常常听到那个，是不是？因为伊拉克就是两河流域的一个下流的地方，当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两个河汇流的时候，就在今天的伊拉克。那么在当时，这个幼发拉底河是很大的，比现在还要更大，水量还要更多。所以在旧约的历史上，在创世纪啊，出这个埃及记，我们常常看到讲以色列人常常讲到大河，常常讲到大河，常常就有人讲这个亚伯兰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亚伯兰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是渡河的人，他是从河那边跑到河这边来的这么一个人啊，希伯来是这个意思，因为亚伯拉罕他是希伯来人的祖先，所以希伯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渡河者，因为他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子到迦南地来的，他是顺着了大河，他原来在乌尔，乌尔就是在两河汇合的附近，然后他就顺着幼发拉底河往上走，一直走到这个今天呢差不多土耳其的境界里的，然后渡过了大河往南走到这个巴勒斯坦去。所以这个大河在旧约的历史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上亚述它的起源，我们假如看图的话，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其实他们的国都啊就在底格里斯河的河边上。当时的亚述王被称为什么？大河外，就是大河以东任来的剃头刀。他到以色列来就像一个剃头刀一样的，这个剃头刀怎么来的？不是自己来的，是亚哈斯把他租来的。为什么要讲任来的？就是因为亚述王来是亚哈斯去请来的， 亚哈斯把王宫里头跟圣殿里的所有的金子银子都拿来了，去请提格拉比利斯到他这里来帮忙啊，所以他是用钱租来的，所以他被曾称为从大河外认来的剃头刀。这个剃头刀啊是怎么样呢？剃头刀是那种抢夺杀戮的那种意思，他来了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啊，他就会把你这里的东西啊都给你抢走，把你的人呢、啊、尽情的羞辱，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人家抢走了，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剃去了毛发是对中东人的一种最大的羞辱，但是你去把这个人请得来，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把你的东西拿走了，然后带给你最大的一种羞辱，把你周身的胡须都给你剃掉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东的人都是留长胡子的，因为把胡子剃掉对他们来讲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女人要罩个罩子在头上，你把罩子把它拿掉，这是一件大羞耻。男人你把他的胡须头发给剪掉，假如说是他为了有原因他自己要去剪，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假如跑得来用刀来不征求他的意思把他给全身的毛发给，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最大的羞辱，因为这个是一种公开的一种羞辱。在王下十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了，就是讲到亚哈斯怎么样子去请亚述王的，因为他把整个的国内最值钱的东西，王宫里头的金银，圣殿里的金银都拿去了，这个取悦亚述王，请他来。好了，下面21节又是开始一段，那时又讲到你找亚述来，好，你将来受害的一种结果，一种下场怎么样？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发现了，吃奶油与蜂蜜是在灾害之后啊，所以跟上面我前面所讲的不是像犹太的那个拉比那么讲的，是描写那个地方出产的丰盛，来自指多那个地方荒凉之后只剩下了天然的出产可以让人来果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正视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吃奶与灭，是因为讲到敌人来了，土地荒凉的一个原因。好了，这个地方怎么讲？他说一个人呢，到那个时候在经济上就很凄凉，因为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中文解释母绵羊在原文里头没有的，在原文里的说，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绵羊。那么中文为什么加上这个母呢？我相信就是因为下面讲到因为出的奶多，所以呢把这个绵羊这里也加上一个母字，就是牛也好羊也好都是母的，他们都可以产奶的。那么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那么因为百姓穷困，土地荒芜，农产很少，母牛啊也没有办法用它的奶来喂养小牛。为什么？小牛被人吃掉了，没东西吃，所以把小牛吃掉，因为小牛还不能产奶嘛，那母牛啊暂时留着，因为母牛可以有奶可以喝，所以把那个小牛一杀掉以后， 母牛的奶没地方去了，那么就给人来用了，就做人的食物了，所以呢出的奶就多了，那么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养牛的人他们要去吃牛奶，他们要吃蜂蜜啊，其他的人所有的人到了那个时候都得吃奶跟蜜，因为没人去耕种啊，所以百姓就只有那样子。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外侮侵入了之后，老百姓的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怎么改变？由农就变成牧，因为土地荒芜了嘛，没时间去种地了，那么简单的维生的一个方法就是养牛养羊，那么这样子就容易来生活了。于是他们所吃的东西也变了，麦子这些果汁都没有了，只有奶跟蜜，因为没人种地了。那么第23集就继续的讲到田园荒芜的这件事情。他说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只赢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结梨。每年种1000棵葡萄树价值1000舍克勒的地，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高价的一个肥地啊，因为1000舍克勒是多少啊，是差不多有11公斤啊，你看这么多的银子才能够买的地，是很贵重的，很宝贵的，出产很丰富的地方。这种地值1000舍克勒的这种地，可以种1000棵葡萄树的这么大的一块地，到那时必长荆棘和结梨啊，没人种了，都在那里荒掉了。下面这种美地没有人种了，成为荒野了，下面就怎么样，野兽就出入了。野兽来了之后，人就必须要带防身的武器了，所以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偏地满了荆棘和结梨，整个的国家的情况都改变了，不再是有好的农业了。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